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，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。
虽然痛苦到想死，却没有辞职的理由。
每天上班下班，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？
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，可以飞。
就算是小咖，我也想被尊重啊！
必须拼命工作，然后多存一些钱。
离乡背井，在外拼搏。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。
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，
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。
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，
神看我是个宝贝。
有神同行就不孤单。
更有尊严。
创世纪里的打工路。前五回我们集中查考了关于亚伯拉罕如何蒙神的呼召，凭信心踏上了漂流异乡的路程，以及他所遇到的试探考验，神又如何帮助他并与他同行，这些呢都成了我们的激励。但愿我们这一群在信仰当中的同路人，也能够追寻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脚踪，一路跟随神到底。从这回开始，我们将会分享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事迹。以撒因着父亲的缘故，也是生在异乡，长在异乡。现在以撒成年了，也该是他面对自己人生挑战以及信心考验的时候了。
创世纪24:1-9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耶和华在一切事上都赐福给他。亚伯拉罕对他家中管理他一切产业最老的仆人说，
把你的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和地的上帝起誓，不要为我儿子娶我所居住的迦南地的女子为妻，你要往我的本地本族去，为我的儿子以撒娶妻。
仆人对他说，
如果那个女子不肯跟我来到这地，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到你出来的地方吗？
亚伯拉罕对他说，
你要谨慎，不可带我儿子回那里去。耶和华天上的上帝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我本族的地，对我说话，向我启示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他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，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妻。倘若那女子不肯跟你来，我叫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关了，只是你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。
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，为这事向他起誓。
撒拉已死，而以撒也长大成人，亚伯拉罕开始为儿子的婚姻操心，因为当时他们是住在异乡，周围的人都是不信耶和华真神的。如果以撒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，那么有可能这不信耶和华的妻子将来会影响以撒对神的信靠。但如果不娶当地的女子，以撒到哪儿找适合的伴侣呢？亚伯拉罕想到了一个方法，那就是回他的故乡去找，相信耶和华必恩待他和他的后裔，为以撒预备一位合适的终身伴侣。于是亚伯拉罕找了家中帮助他管理家业最老资格、最得到他信任的老仆人，托付他这个重任。亚伯拉罕并且要这个仆人 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呢，来起誓。这是最严肃的起誓方式，表明了亚伯拉罕的决心，也表明这位老仆人一定要履行诺言。面对这艰巨的任务，老仆人没有推卸，但是他怕就算找到了新娘的人选，但万一这位新娘不肯离开家乡远嫁以撒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以撒也迁回故乡呢？亚伯拉罕一口拒绝，因为他相信神的带领和应许，以撒要追随他的脚踪，继续留在迦南地，等候神所应许的成就。而亚伯拉罕也相信神一定会开路，如果找到的新娘人选是神所预备的，那么神也会感动那女子的心，让她愿意离开本族本家，来到异乡嫁给以撒为妻的。今天我们可能也同样面对婚姻的问题，特别是一些正处在适婚年龄的肢体，当我们为自己的婚事烦恼挂心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也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仰立场的坚持，就是一定要找一位主内的肢体为伴，特别是弟兄，是否立定心志等候神所预备的主内姊妹呢？而姊妹们，在很少信主的弟兄以至于对象缺乏的情况之下，是不是能够倾心的依靠主，等候主的引领和安排呢？求神给我们能够有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相信神必预备，即或不然，我们也不动摇信仰的原则，能够以信心继续的等候神的带领。而亚伯拉罕的信心也需要以撒和仆人的配合。圣经没有记载以撒对自己婚事的反应，但是从以后的记载里，我们就知道他爱神为他预备的利百加。可想而知，以撒在婚事上是顺服亚伯拉罕的决定，以父亲的信心成为自己的信心。同样的，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，今日我们在外打工，感情的需要会特别强烈，再加上处在热闹的城镇当中，我们很容易就陷在各样的情欲试探当中，违背了神的真理。所以我们不仅个人要立定心志，将终身大事交托给神，并仰望神的带领和成全，我们也要有属灵的同伴，灵晨路上的同路人，彼此的支持和鼓励，使我们在感情脆弱以及面对情欲的试探之时，依然能够站立得住。
创世纪24:10-17，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中取了10匹骆驼，他手中也带着他主人各样的贵重物品离开，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，到了拿赫的城。傍晚时，众女子出来打水，他就让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旁。他说：
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啊，请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，让我今天就遇见吧。看啊，我站在井旁，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，我向哪一个少女说请你放下水瓶来给我水喝，他如果说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，愿他做你所选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，这样我就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了。
话还没有说完，看哪，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。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，比土利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。那少女容貌极其美丽，是未曾与人亲近的童女。她下到井旁，打满了瓶子的水，就上来。 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，
请你让我喝你瓶子里的一点水。
仆人来到了米索波大米，也就是今日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平原，是亚伯拉罕的家乡。到了拿赫的城，拿赫呢是亚伯拉罕的兄弟，可能呢这座城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。我们注意到仆人是怎么样去办亚伯拉罕托付他的事情，他很聪明地选择到井旁，因为这是妇女聚在一起打水的地方，而傍晚时刻正是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刻，这时候妇女们纷纷出来打水。仆人运用了智慧，选了一个好地方，可以接触到城里的妇女。但注意经文的记载，他是一面祷告，一面采取行动去留意神是如何显明他的旨意。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效法榜样，那就是当我们仍等候神为我们预备的终身大事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不断的祷告，寻求神的心意，并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知道该有什么样的行动，包括个人生命的成长，生活圈子的扩展，以至于我们能够配合神的工作，在神的引领之下，一步一步地知道神的旨意。而当仆人正祷告之时，神就已经垂听他的祷告。利百加就在这个时候出来打水，还乐意帮助仆人，不但是给他水喝，也打水给仆人的骆驼喝，这一切都按着仆人的祷告成就。所以仆人知道利百加就是神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。有一点呢，我们也要注意的，虽然圣经描写利百加容貌极其俊美，应该是一位美女，但是在仆人的祷告中，他没有为小主人向神求一位美貌的妻子，他的祷告显示出仆人所求的是一位具有爱心、殷勤美德的女子，这样的女子将来才会是贤德的妻子，才对以撒是有帮助的。而神果然也成就了，并且是恩上加恩。利百加不但是有内在美，也有外在美，这实在是很好的提醒啊，特别是对弟兄来说。今天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条件来选择我们的终身伴侣呢？箴言18:22说，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，所以我们当切切为自己能够得着贤妻来祷告。而我们也看见呢，如果事情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，那么神必在环境、个人的心中来工作的，以至于能够彼此印证。利百加知道仆人的来意，虽然他没见过以撒，虽然他要离开父家远嫁他方，但是他愿意顺服耶和华神的带领，所以他答应嫁给以撒。而利百加的家人也没有任何的拦阻，就答应了这一门亲事。在每一个环节上，我们都看到了神的工作，这些都再一次的见证了神必恩待以信心顺服依靠他的人。
创世纪24:61-67，利百加和他的女仆们起来，骑上骆驼，跟着那人去，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。那时以撒住在尼格夫，刚从毕尔拉海来回来。傍晚时以撒出来到田间默想，他举目一看，看哪，来了一对骆驼。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，就急忙下了骆驼， 对那仆人说，
这从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人是谁？
仆人说，
他是我的主人。
利百加就拿面纱盖住自己，仆人把他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，以撒就领利百加进了母亲撒拉的帐篷，娶了她为妻，并且爱她。以撒自从母亲离世以后，这才得了安慰。
当时的以撒正从毕尔拉海来回来，这是在加迪斯南部。创世纪16:14就曾经记载，耶和华的使者曾在这个地方向夏甲显现。以撒在田间默想，也就是不断地在想一些事情，可能是在想念去世的母亲撒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利百加就来到了。可以说呢，神的时候是最恰当的。当利百加远远地看见以撒，就猜想他可能是自己未来的夫婿，于是就急忙地从骆驼上下来。这是一种礼貌，表示尊敬。后来呢，当利百加确定了以撒的身份之后，他就拿帕子蒙上脸，这是因应当时的风俗。那就是新娘被带到新郎面前之时，必须呢披上了围巾。利百加和以撒的初次相见相当的平顺，没有惊天动地。但是圣经记载，以撒娶了利百加为妻，并且爱她。虽然他们之前并不认识，这和咱们中国的盲婚哑嫁差不多，但是他们的中间有耶和华，因着对神的信心以及顺服，他们接纳对方并且爱对方。对以撒和利百加来说，结婚绝对不是恋爱的坟墓，而是爱的诞生，因为有神在他们当中。
希伯来书11:6，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，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。
同样，今日不论我们的婚姻状况如何，我们既然结婚了，也要在神里头守住这婚姻的盟约，对配偶贞洁忠心，并且不断地以神的爱去爱配偶，好使我们的婚姻也能够蒙神的祝福，并成为美好的见证。
爱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有能抱一抱，爱其实很简单，点点滴滴来分享，喜怒哀乐少不了，约定携手直到老。请你继续微笑，请继续那么好，让我们感受住慈爱的环绕，每日生活约定为彼此祈祷，每分每秒我们要珍惜并享受到天家。彩宝 有喜乐在心上，
有喜乐在心上。
爱其实很简单，学习宽容和体谅，相亲如宾要谦让，共度一生永相伴。我们继续微笑，
笑
继续的拥抱，
好
让我们感受住慈爱的环绕。生活约定为彼此祈祷，每分每秒我们会珍惜享受着，我们继续奔跑这生命之道，让我们一起为主绽放光芒，接下来的每一天